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6月16号大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族的猛料，公布了王岐山夫人与其家族成员美国公民的身份及其证据，同时呢还公布了海航集团控股人的姓名，其中至少两人据称呢是王岐山家族的成员或与之有关。郭文贵披露，通过各种手段转入王岐山夫人家族的资金呢多达20多万亿元人民币。那么郭文贵的最新爆料触及到中共反腐运动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即反贪最高官员的裸官身份，以及郭文贵指称的以贪反贪。虽然郭的指控目前呢还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这些爆料在中国海内外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中共反腐斗争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战，党内派系斗争大白于天下，而这些势必影响到十九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分配。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来分析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并点评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影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郭文贵上个星期五的爆料呢，可谓是自他今年一月开始爆料以来最为震撼的一次，直指王岐山的裸官身份以及他家族坐拥的巨额财产。有舆论称呢，这是一个世纪大爆料。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郭文贵先生的最新爆料及其影响呢？
郭文贵这次爆料集中火力攻击王岐山，他的攻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王岐山家族，这个控制这个巨额的资产，作为这个反腐败打大老虎的这个主帅，本人就是一个大老虎，那么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另一个方面呢，所谓裸官的问题，所谓裸官就是说一个官员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儿女，在不是工作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定居外国或者是有外国的这个国籍，那么这个叫裸官，裸官本身一般来说并不犯法，但是他可能违纪，那么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作为裸官。那是不时宜担任这个党政重要部门的这个第一把手，换句话说，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这个关于王岐山是裸官这个问题，如果是成立的话，那么至少他作为这个中纪委书记，那么这一点呢，完全就是不够资格的。还有一个问题呢，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所谓这个，私生子婚生子女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呢，所谓这个婚外性关系已经除罪化，它并不犯法，但是呢，它违纪，按照中共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是要有这个给予处分，根据情节的严重，从警告一直到这个开除党籍，那么你私生子的问题，当然首先它就是一个和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哪怕只有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成立的，哪怕他这个实际的情况，要比指控的还要，情节上还要轻一些，那么都足以动摇这个王岐山作为这个反腐的这个中纪委书记地位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他这个爆料，我想他的整个的这点，他的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好的，那这就是，请讲，
对。对，至于说它的影响，它造成的影响呢，我想还是关键还是要看到，最后它这个会在党内上层造成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引发上层的这个权力斗争啊？我想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要点。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先前郭文贵披露王岐山的外侄姚庆的问题时呢，您认为对王岐山的杀伤力不算太大。那么现在轮到王岐山的夫人姚明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它可能包含两个层面。首先，这个爆料的可信度如何？其次，如果属实，对王岐山的杀伤力有多大？张先生。
这样，就是如果属实呢，当然它比一个这个内侄啊的影响要大很多。
嗯，
因为配偶他是直系亲属。那么这个，而且我比较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姚女士90年代起就长期在美国定居，然后有美国身份，这一点确实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很多这个高干家庭其实也只是政治夫妻。那当然我记得前一段关于这个在推特上有关于这个就是王岐山和姚明山这个夫妻关系是不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我曾经还提示了一下，我就是说在杜润生的这个告别仪式上，这个王岐山和姚明山两个人一起送了花圈。
嗯，
那么当然这个表明好像这种夫妻关系应该是至少是名义上它还是存在的。那么几年来呢，我也一直在点评，就是说这个选择性的反腐的问题。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反腐如果这件事坐实，那就是打铁自身不硬。而且我也谈到，就是习王反腐啊，得罪了体制内的各个派系。
嗯，
而他这几年来这个意识形态的专制呢，他也得罪了体制内外的民主派。所以啊，现在就是你一旦要是被抓到这个辫子，体制内外都会穷追猛打。但是这个事儿呢，当然还有一些个证据链上的问题，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坐实？
嗯，
我觉得这个证据链方面还有待充实。
嗯，
一个呢是护照的这个号码是不全的。
嗯，
当然他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什么这个
社会
保险还是社会什么的
这
个那个号码，那个号码好像非美国国籍的人也可以有。
嗯，
但是我现在看呢，恐怕就是他在美国生活这一点，这个是需要继续把它给搞清楚的。
嗯，
也有人呢，这个分析就是说，郭先生他们这个出事的这个姚明山姐妹以及还有一位这个孙凤山先生，就是在同一个物业中间，这些人以及这个相关的各个公司啊什么这种个人关系图。但是这个分析呢认为，就这些资料包括刚才的这个个人资料啊，认为是来自这个私人的侦探公司。
嗯，
所以说这个花了7000万美元才得到这么些东西呢，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值。
嗯
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谈到王岐山有两个这个儿子啊，这个一个呢是1972年出生，一个呢是1980年出生，当然这个不是明白说，只是一种暗示。
嗯，
那么大概这件事儿，我看也有网友评论，他说如果1972年文革期间说就包二奶，然后1980年这个王的老丈人刚当上副总理，啊就敢这个包二奶，这个觉得不太合乎情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年代来讲，这个王本身他自己并没有崛起，他还是靠着他老丈人，他才得以这个在这个官场上崭露头角。那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所谓这个 DNA 这个事儿也是不太靠谱，就是因为你要取得 DNA 从法律上认证这一点，那么这个必须要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这个与 DNA 相关的这些人，他们自己要自愿去进行这样的检测。 其他人的采样，我觉得从法律上也很难就是被认定，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证据链上的问题。所以我看呢，就是这些问题啊，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肯定就是这次的冲击力比上一次大，但是呢，是不是就能够这个一举这个扳倒王岐山？我觉得这个力度好像从证据链上看还是不够。
好的，
当然我们作为这个时评人啊，我们来评论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事情，就郭文贵爆料事件，肯定会成为一个历史事件。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曾经本来想向郭先生建议，我说他应该写自传。当然我们这种历史学者，可能对于自传或者是这个对于这种人物的这个研究是比较挑剔的。我们是用一种口述史的这种研究方法，来面对这些个他所提出的各种的证据和资料。所以呢，这个在这一点上也有网友提出了，其实我的很多的追问或者质疑和陈小平先生在宁静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这个对这个郭先生的这些个追问其实是相同的，甚至于这个陈小平先生比我追问的还要厉害。
好的，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常态，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在这个发表了你的这个言论或者爆料以后，你必须要接受这个舆论的质询，或者是有人质疑。如果没有人质疑，变成一个一言堂，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好的，
所以有的人说，说这个，说你应该这个向郭先生道歉。我看了一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我觉得虽然胡平先生做了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做任何的这个这方面的来解释什么，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完全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这件事情的过程，和可能发生的状况。那么在这一点上，实际上这个郭先生对我们有误解，或者说比如说我谈到《环球时报》的一些心态的时候，我用了说这个他们把这个郭先生可能是看成一个家奴，那么这个并不是我对这个郭先生的指责，他要怎么理解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个人来讲还是这个相忍为过，就尽管有诸多的误解和谩骂，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敦促这个郭先生爆料。
好的，
真料爆大料。每次他对我发火之后都会爆一些新料，我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跟郭先生之间的一个新常态。
好的，
谢谢。
看来刚才呢，这个这个张先生呢，他借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呢，表明了他的态度。那么看来郭文贵爆料的这个真实度现在呢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张先生和胡平先生呢两位评论人士关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呢，有很多人像郭文贵一样抨击中国政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像郭一样能够拿出如此多的这样一个证据。郭文贵拿出来的毕竟是证据，而不是空泛的口号，这是一些这个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有一些了解中国内情的人士就表示说，郭文贵自己呢，他可能有一些消息来源，但是更多的是他陆续得到了与王岐山等对立的这个政治势力提供的这个资料。那么考虑到中国官员普遍贪腐的这个大环境，那么这些材料的可信度似乎并不低啊，这是一些观察人士的看法。那么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现在郭文贵已经成了爆料中心，各种人手里的料都送到他那里。这当然道理也很简单，这么多年的所谓反腐，那很多落马的人或者和他们相关的人士都不服气，他们手中都有料，只是呢，过去一来是有些人他掌握的料的这个直接证据还不足，另外呢，他们苦于没有一个发声的平台，再有呢，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受到当局的这个控制，因此他们觉得出面爆料呢有相当的风险。那么现在有了郭文贵 这里有个很大的一个发声的平台，而且郭文贵呢又以真身出现来爆料，那么他们当然自然就乐得把他们手里的料交到郭文贵手里。当然过去其实这么多年来这种爆料一直是层出不穷，海外这么多媒体，尤其是这个中文的媒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中共上层的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谁谁谁又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那几乎把上层各种人物都数落了过一遍。那么这些显然我想也不是海外的这些编辑作家们自己这个闭门造出来的，那是也是来自国内人的这个未料。那么只是现在呢，他就有个集中点，有个集散地，那么郭文贵呢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我想就这点而言来说，他确实我们可以相信他那手里确实应该有相当数量的料，而这个料呢不仅仅是来自他自己，而更多的相当一部分呢还是来自一些这个别的人，所以这里是应该说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如果现在就是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如果有人喂料，如果有王岐山对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那就大大增强了郭文贵先生爆料的这个可信度。我们看到郭文贵呢，他在爆料中呢，似乎他也深深卷入了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那么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张先生，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好吗？
我想就是两点啊，一点就是说这些料，他所收集到的这些料，我觉得呢比较的庞杂，而且来源呢也不是很清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这个姚庆这个问题，刚才你也谈到了。那么姚庆现在他一共，我查了一下，郭先生一共有三种表述，第一种表述他是接出了一个这个姚庆是，这个1956年生。然后有照片，那么当时我质疑了这一点以后呢，他就说呢，他这是测试这个网友的智商，而且呢，我在质疑以后，他有一天就停止了他的每天的这个例行的报平安，然后后来大概他找到了真正的照片，他又把它贴出来，然后呢，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钓鱼，但是呢又。后来又发生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我们看他又报这个怡爱科技的姚庆，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在他当时首次提到姚庆的时候，我就做过检索，我的检索的结果呢，就是，有三个姚庆，一个姚庆就是内蒙的姚庆，那个岁数大的，第二个姚庆，怡爱科技的姚庆，1977年8月生。中国人，然后华东政法大学本科，第三个姚庆就是海航的姚庆，这个是1976年10月26日出生。那这个资讯，这一次啊，最近的这一次，他提出了这个姚庆，而且说这个姚庆和这个伊朗的石油有关系，和昆仑银行还有这个这些个就是石油行业有关系。持有巨大的这个石油方面的这个股份等等等等，那这一点来看，他显然，我不知道啊，这一次他又出现了什么状况？是不是又在钓鱼，或者说他又在测试大家的智商？总之呢，这三个姚庆现在都统一不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他说他的料是来自这个。一位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他的提供，但是我就很奇怪，就是说，为何会提供这样如此矛盾百出的资讯呢？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个郭先生要好好的这个考证一下，他所搜集来的证据是不是可靠？而不要这个再花冤枉钱，花那么多的冤枉钱，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我也被其他媒体谈到，就是关于这个这次他这个爆料的背景，这个我其实以前我在2月6号的时候，我做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我就已经提出来了，我就说这个我的疑问是，郭说支持习近平反腐，到底是投诚还是出牌？前国安部高官。马建的背景以及后面人的背景值得关注。从前的 国安一直由庆亲王控制，而郭文贵是安全部控制的商人。啊，我也谈到，就是说这个习王之间到底这个关系怎么样，这个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呢，我想我当时的这个预测啊，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特别是这一次这个郭先生的爆料，他称颂了这个前总书江总书记，还有这个可能也谈到这个孙庆红。
嗯，
那么这个而且他讲现在中国的这个意思权力80%还在这个江总的手里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已经就是证明了我当时所预测的这种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必拘于下结论。我总之觉得郭先生爆料就比不爆好，哎，所以呢，我还是鼓励郭先生继续爆料。
嗯，
我们呢继续观察，特别是我更希望看到他的爆料能够这个引发，体制内部一些个这个原来的这个框架的解构。
嗯，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的。
谢谢。
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 YouTube 上的这个系统呢，已经发生故障，所以网友们的评论和网友们的看法现在传不进来。但是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打电话来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接几个电话啊，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辽宁孙先生好。
哎，你好。
请讲。
主持人嘉宾好。
嗯。
毛主席有事实说一句话，叫做“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嗯，
矫正不怕邪歪。
嗯，
让别人随便去说，我不相信中央的王岐山和习主席有毛病。
好的，谢谢你，辽宁的孙先生。下一位，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我想给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就是说，多次我们都听美国之音上听到说是郭文贵爆料，郭文贵爆料的，但是具体爆什么料，我们根本就收不到他明镜电视台的这个播出。说你们能够给你转播，或者是他当时爆料时你给我直播也行。
嗯，
尽可量让中国人知，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他爆料的人很少很少。
嗯，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谢谢。
好的，谢谢吉林的这位吴先生的建议，我们会考虑您的建议啊。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湖南杨先生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抓紧时间，杨先生。
你好。
嗯。
我说啊，这个啊，中国这个社会，中国这个社会呢，它是以党登进，以党登进呢、啊，以民就得天下，惜民就败天下。中国的共产党它总是以党登进，它的乡里头干部、市里头干部不同，主要关键是在北京转变。
嗯，
北京转变呢。
好的，谢谢湖南的，
谢谢你啊，
谢谢这位杨先生。我们来继续来讨论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有一个迹象呢很有意思，这个迹象呢就显示说中共啊，他并非不在意郭文贵的爆料。郭文贵在6月16号的爆料呢，是在中国法庭对他公司的3名高管作出判决的这个当天进行的，而中国法庭呢又连续对郭文贵提起另外2起法律诉讼，并且有多人以个人名义控告郭文贵，这就让我们联想起呢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红通令，目的都是要把郭打成一个刑事犯罪分子。我觉得这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映出郭的爆料呢的确触到了这个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痛处。那胡先生，我想请问您，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同意。从这次中共的反应，他显然是不敢掉以轻心。
嗯，
大致来看呢，中共的反应可以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用各种各样的官司来消耗郭文贵的精力；二来是呢尽量的断他的财路；再有一条呢就是尽量给他安上几个罪名，以便呢这个说服西方的国际社会，首先是说服这个美国政府，以便呢在什么时候把他像赖昌星的时候把他引渡回去啊。当然，毫无疑问，他要做到这3点都有相当的困难。嗯 尤其是在后一点上，最后这一点上，要把这个郭文贵带回中国，这应该是难度相当的大，因为中国司法本身得不到国，它都太缺少公信力，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呢，毕竟中国方面它是以它一个国家的这个力量来做这些事情，那么相比之下呢，那郭文贵当然就更耗不起，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啊，郭文贵当然就是把他一于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该爆的料都爆出来，因为如果一旦旷日持久，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和这个中共打起消耗战来说，那这方面中共政权当然就有它的优势。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是我们可以提醒一句的。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再请教张立凡先生。海航集团呢，在郭文贵最新爆料的当天就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海航集团股权结构的形成过程合法合规，没有任何中国官员及其亲属持有股份。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海航集团方面还透露说，海航集团的股东将陆续把股权捐赠给公益基金会等等。那么这种奇怪的表态呢，被外界注意到了。许多外界观察人士认为呢，这简直就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个愚蠢作秀，倒反衬出啊郭文贵爆料的这样一个力度。那我想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接着和这个胡平先生那个说一两句啊。
好。
就是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共对郭先生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制裁措施，都是我在上次这个节目中所预言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郭先生不愿意听，而且发了很大的火。然后接着我再来讲讲这个海航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海航的起家和这个王岐山先生所这个当时所这掌管的这个中东信有非常大的关系。那这个呢，我也曾经在这个推特上我也披露过一些，就是海航是怎么起来的。这个呢，主要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中东信原来的副总裁黄晓和他写的这个回忆录，叫《总能成功》，讲到了这个他们当时是这个在这个中东信这个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在海南另辟蹊径，就是利用了当时这个世行贷款这一块，因为当时这个1989这个民运事件啊，这个六四事件以后，这个全世界对国际上对中国制裁，只有这个世界银行在这个扶贫这方面，在这个中国的农业这方面还有一些贷款，他们就是利用这笔钱啊，这个当时就是搞起了一个办公室，就是海南的这个一个是叫成立了一个执行世行贷款的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然后还在省政府海南省政府成立了一个世行贷款办公室，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然后这个主要的干部这个一个就是陈峰就是现在的海航的老总，曾经任世行贷款办公室的副主任，然后还有一个叫王刚，任这个兴南集团总裁和省世行贷款办公室主任，就是这个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他们这个兴南集团启动了海航，所以呢，他一开始就是这个省府厅从兴南的这个建议筹建海航，然后划拨了1000万元，然后兴南集团呢，他又投入2000万元，后来又后续投入。这个募集资金投入2亿多元，为海航奠定这个发展的基础，所以这个从这点上来看，就是海航显然这个和这个王先生的这个所谓叫做中东信有相当大的关系。后来中东信呢就神秘的消失，因为他这个资不抵债，最后就倒了。但是呢，他的生命，在这个海航这儿得到了延续。那么当然，今天来看海航有很多奇怪的现象，这个我以前在做节目里我就谈过， 我说你如果要查安邦，你也应该查海航。
嗯，
为什么呢？这个海航这个非常奇怪，它的这个相当的股份是由一个神秘的叫做慈航基金会这么一个机构来这个来持有的，而且呢，这个我也把慈航基金会的相关资讯我都放到了网上。
嗯，
那么这是这一点呢，可能也就是有很多网友也看到了。
嗯，
还有就是像《纽约时报》起底这个当时他说有一个大股东叫做他的音译是关俊，关公的关，俊秀的俊。那么我认为这个关俊实际上就是
冠军
啊，这个在登记在案的那位冠军。
对，
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点上来看，就是这个冠军这个人物，当然这次我很感谢，哎，郭先生把冠军先生的这个照片也找到了，当然是不是我们再说。
嗯，
但是呢，这个冠军的身世也非常神秘。记者打电话，他说是无可奉告。
嗯，
然后呢，再查他的住的地方，登记的住所是一个破公寓。然后呢，既然他是这个美容业开理发店开这一类的，所以呢，他是不是一个白手套，或者就是一个代持者，名义上的这个持有人，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觉得这个呢，这个郭先生应该继续挖掘。
嗯，
只有这样，他才能证实，你才能够证实到底这个王先生跟海航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嗯，
是一种政治上这个掌控的关系，还是呢直接从海航就是有大量的收益的关系？因为这个，郭先生爆料，他说有20几万亿啊，谈到这个数字，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他就误认为是搬走了20几万亿。后来其实我们看呢，郭先生他的真实的表达是掌控20几万亿的财产。
嗯，
那么这个这一点上呢，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继续来研究。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呢，也足以说明，就海航跟这个王先生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有比较这个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系。但是呢，要证明就是他确实从中获利了，这个还需要完整的证据链。谢谢。
好的，那我们谢谢。看来张先生呢手中也掌握一些料啊。刚才张先生爆了海航的一些料，我们欢迎张先生在适当的机会继续爆料。那么我们现在再接一个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
请讲。
主持人好。这个反正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以贪反贪嘛，以腐反腐，自己长了一身猴毛，还要别人是妖怪。问题这个其他的妖怪包二奶杨小蜜基本上没闹出什么人命来，咱们这位王大人闹出来这么多人命，N 个私生子，哎呀，香火不断，子孙不绝呀，这20万亿 N 个子 N 个私生子，反正是也花不完。
嗯，
反正我就觉得呀，这郭文贵一句话来说，一句话来概括，这郭文贵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完全是不可信。好的，谢谢，再见。
嗯，好的。我们刚才这位宁夏的高先生呢，他把正话反说啊，他实际上是说郭先生的这个指控不可信。好的，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审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王岐山成为郭文贵重点揭露的目标？我们看到他咬紧王岐山不放。那么中共内部呢，一直有习王体制之说，为什么声称不反对习主席的这个郭文贵，他要把矛头对准王岐山呢？首先来请教胡先生，纽约胡先生。
其实我在2014年2月一篇文章里我就谈到过，面对习王发动的这场以反腐的名义进行的这个清除政治异己的运动，那么反对势力很可能就会搞清君侧。那么因此呢，作为官场攻击的王岐山自然就首当其冲，会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那么这次郭文贵的爆料呢，就证实了这一点。那么但是我们又知道，今天的中共的这个体制毕竟和过去的这个帝制是不一样的。你过去一些王公大臣联合起来向皇帝施加压力， 那皇帝呢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他本来一直信用的一些权臣，但是呢他虽然他放弃了他的信用的权臣，但是皇帝依然不视为皇帝，他还是皇帝，因为皇帝这个名分他是被他的血统被所谓君权神授的这个神话所确定的，就没有关系。而且现在中国党内他领导人第一把手和其他人的关系呢，他理论上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都是可以取代的关系。因此你清君侧的如果清君侧成功了，那么你如果王确实给搞倒了，你习还坐不坐得住本身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但是尽管不管情况怎么样，从反对方面来说，他们现在毫无疑问还是会打出清君侧的这个旗号，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会这个表示他们不反对习主席，只是针对王岐山，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调动那个足够的力量，另外也只有这样子，当然他也这里也不排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力量不够，也不排这种可能性了，就是习近平本人去多少比较主动的做这种事情，这看起来呢理论上讲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你像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就利用内务部作为他的打手，可是后来就是斯大林本人把两个内务部长都先后逮捕，都给处死。那毛泽东搞文革，通过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呢，他又是他自己把中央文革小组从组长陈伯达到几个干将，什么王冠奇也都给处理掉。也就是说呢，他共产党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利用一些人去充当他的打手，在清除政绩之后，他为了安抚官场，他也可能把这个打手当做一种替罪羊，把他抛出去。所以这种可能性理论上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只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呢，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反对势力他们打出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啊，而他们所以这也就是一直到现在，郭文贵他一直要始终反对，表示他不反对这个习主席。至于他这些做法的一些那个客观后果，是不是早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那是就另当别论了。
好的，那么本来呢还想继续就这最后一个问题呢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看来现在呢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很遗憾。今天呢另外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现在这个系统呢出现了故障，所以今天大量网友们的评论和他们的想法传不到我们这里来，显得我们这个节目呢比以前呢就是沉静了不少啊，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将探讨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10亿美元投资美国为什么换来一场官司和员工的抗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